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8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缅甸警方星期日对抗议军方统治的人开火，几个人被打死，多人受伤。自2月1号军方夺取政权，民选政府领袖昂山素姬和他所在政党内的很多领导人以来，缅甸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军方指责11月份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昂山素姬领导的政党在那一次的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政变令经历近50年军事统治后缅甸转向民主的尝试性步伐停低了下来。政变导致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西方国家也谴责了军事政变。这个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第一任天主教枢机主教博茂恩在推特上说，缅甸就好像一个战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就之前发表的有关美国支持日本拥有尖角列岛又称作钓鱼岛主权的讲法有误，并公开道歉。日本共同社、产经新闻和日本时报等日本主要的传媒在星期六2月27号都报道了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星期五就这件事作出的道歉。科比承认他星期二2月23号在尖角列岛主权问题上的讲法是错误的，并为这种讲法引起的混乱致歉。科比重申美国在尖角列岛主权问题上的政策未有变化，美国政府认同日本拥有尖角列岛的行政管辖权，但未有明确表示认同日本拥有尖角列岛的主权。缅甸军方星期六2月27号加强了对反对军事政变的抗议者示威活动的镇压力度。仰光和曼德勒两个最大的城市的警方继续拘捕反对派人士，一名妇女被枪杀。缅甸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大发言，呼吁世界各国向缅甸军方施压，恢复民选政府。在缅甸第一大城市仰光，当地警方在星期六上午从市中心的商业中心开始拘捕示威者，然后追逐向四周围散去的人群，进入居民区继续拉人。据英国卫报报道，一名示威者说，我听到他们说可以开枪，他们试图显示他们能够控制局势，但这个是讲大话，全国家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仲有一名示威者说，他们不是军人，都不是警察，他们是恐怖分子。卫报说，在市中心一条街道上，一班示威者聚集在一起，大众响按汽车的喇叭向他们鼓掌欢呼，随后警察向他们发起攻击，有些人被警察缠住，另外一些人被驱散，然后又聚集到在一起，上演了一场猫捉老鼠的大戏。警察使用了闪光弹鸣枪示警。尼日利亚武装匪徒星期六2月27号释放了上个礼拜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尼日尔州被绑架的27名男学生。安全部队继续在附近地区寻找近日被绑架的300多名女学生。尼日利亚的武装集团最近将学校作为他们实施绑架勒索赎金的目标。这些集团当中很多人都是手持武器，揸住电单车流动作案。2月17号，位于尼日尔州卡加拉区的政府科学中学遭到一班武装集团的袭击，有27名学生、3名学校职工和12名家属被绑架。袭击当中有一名男童被打死。路透社报道说，目击者看到这些获释的男学生在安全人员的陪同之下走过了一个村庄，有些男仔试图企在那里饮水。一名政府官员说，这些男仔的年龄介乎于15到18岁之间。尼日尔州州长阿布巴卡萨尼贝洛在推特上发文说，卡加拉政府科学中学被绑架的学生、员工和亲属都已经重获自由，受到尼日尔州政府的接待。就在这些男学生获释的前一日，赞法拉州一间学校受到袭击，317名女学生被劫持。以色列已经派出调查人员抵达希腊，对一艘涉嫌导致以色列海上焦油污染的希腊船只进行调查。以色列环境部长星期六宣布了这个消息。以色列环保部长 加姆里爾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找到對這一次污染負有責任的環境罪犯之前，我們將會使用所有手段。以色列的調查目標是2月11日在距離以色列沿海大約50公里的地區通過的一艘船隻，後者可能出現的燃油洩漏，造成以色列大部分的海岸線都受到焦油的污染。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警方国安处1月6日大搜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及参与去年35家立法会民主派初选，涉嫌违反了港版国安法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53名被捕人士上个礼拜五收到警方通知，要求他们提早在今日星期日再次到警署报到。據多間香港傳媒報導，其中47人被警方正式落案控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包括前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民陣召集人岑子傑等人，涵蓋民主派最激進及最溫和的政治光譜，是港版國安法實施八個月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起訴。各個被告星期一早上會被帶上法院提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方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港區國安法》，去年6月30日深夜透過《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實施，至到星期日，即是2月28日屆滿八個月。香港警方国安处1月6号突然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清晨大约6点开始在全香港各区进行大搜捕，拘捕最少53名同去年民主派35家初选有关的人士，包括和平占中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抗争派区议员岑奥辉等人，指控他们涉嫌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是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53名被捕人士获准保释，不过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26号突然收到警方通知，原定4月8号到警署报到，提早到星期日，即是2月28号。53名被捕人士星期日下午陆续到警署报到，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其中47人被警方正式落案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美籍人权律师关尚义、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陶谨申、邝俊宇、李国麟和医护界的刘海文、袁伟杰、从事基层工作的李之庸和印度籍社工安德里就未被起诉。这次被捕和起诉的民主派人士涵盖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八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起诉。各被告星期一，即是3月1号早上，将会被带上法院提堂。前民阵召集人沙田区议员岑子杰星期日下午同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黄碧云一同到油麻地警署报到。岑子杰在进入警署报到之前向传媒发言，表示香港的民主运动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差异，但是在国安法之下，无论是激进还是温和都不能够独善其身。他又表示不敢想象到警署报到之后的情况会怎样。
我不知道今日之后会怎样，我不够胆很侥幸地去估我今晚可以出得回来，我亦都冇辦法去估計究竟我要即係失去自由幾耐，但係個人其實唔重要，因為香港係冇足夠嘅位置去將我哋700多万人困住。唔好講700多万人，我哋曾經喺香港裏面爭取民主，企喺街頭烈日當空為咁樣走出嚟嘅，我哋有200万人。呢、這個世界冇任何一個監獄可以困得住200万人。我哋嘅社會仍然會繼續。我唯一希望嘅就係，我冇辦法直接親身參與嘅運動裏邊，我仍然可以見到我哋嘅社會，不論任何路線、任何策略，我哋都係可以互相包容、有偈傾，唔係互相猜忌。
岑子傑表示，希望香港的民主運動可以繼續下去，不同黨派和路線不要再互相猜忌。他又為之前曾經追擊民主黨向黃碧雲致歉。
我們可以告訴全世界的人知，在最令人痛苦的制度底下，我們香港人就是香港的光，他可以收去我們所有的權利，但是全世界的人的眼睛是雪亮，所有人都會知道我們香港人在今時今日這個艱難的日子裡面仍然堅強，仍然爭取著我們的五大訴求。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黃碧雲發言表示，香港民主運動的道路上，不同光譜的黨派一直以來都有分歧。他希望經歷過這麼多事情之後，香港的民主運動可以重新思考，不同黨派之間可以磨合，繼續向前，減少猜疑和內控。
最重要是我們是能夠堅定向著民主的目標進發。雖然現在經過國安法啦，同埋 DQ 啦，嚇咁多樣嘢啦，有夏寶龍嗰啲正面清單、負面清單，愛國者治港係令到民主運動好似睇唔到希望，但我都最想繼續講，即使我哋今次呢五十幾個，無論有幾多人出唔出到嚟，或者係全部都出唔到嚟要扣押都好，我相信咧係一批人拉咗，一批人坐緊監，係一定會有新一批、新一代嘅年青人出嚟接棒。
黃碧雲又表示，佢相信喺國安法之下，就算有一批民主派人士被捕甚至入獄，都會有新一批嘅人出嚟接棒，希望民主嘅火種唔會熄滅。
前日當我收到國安警察打嚟電話嘅時候，正正就係我約咗孔俊宇喺荔枝角拘留所係探阿胡志偉，胡志偉亦都係因為港法咧係被捕嘅，參加初選。我問佢有咩嘢想我傳出嚟話俾大家聽咧，佢都係同我講話，我哋係要堅持落去，我哋大家係要堅持落去。即使被扣押當中嘅人，佢哋嘅願望都係希望大家無論喺乜嘢惡劣嘅環境底下，唔會放棄對民主嘅追求，對自由嘅追求。
民主党星期日向传媒确认，该党五名成员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尹兆坚、黄碧云、胡志伟和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已经被落案起诉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一在西九龙法院提堂。民主党已经安排律师跟进。公民党亦都向传媒确认，该党东区区议员李宇信、前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谭文豪和杨岳桥四人被落案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日不准保释，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本身是大律师的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和秘书长梁家善到警署协助。公民党表示一生平安，屡落做人，但是世事有时两难全，该党只能够努力实践后者，然后在心中祝愿平安。公民党又表示，历史会企在公义一边，见字坐席饮水，黎明终必到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距离北京冬奥会不够11个月的时间，美国国会要求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呼声再次升级。有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计划推出新的法案，目的是加强美国运动员对奥运举办国的人权问题的认识。而同时亦有共和党议员致函美国总统拜登，呼吁美国应该杯葛北京冬奥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2月23日表示，他将会推出跨党派的新法案，旨在于让美国奥运会的运动员了解某些奥运主办国对人权、个人隐私以及安全所构成的风险。这项名为是国际体育项目的美国价值与安全法，曾经在上一届的国会推出，并且获得到众议院无异议通过，但未有在参议院取得进展而告终。法案称 國際奧委會的委員在2017年修改了他們有關主辦城市的合同，要求東道國保護以及是尊重人權，並且確保任何侵犯人權的行為以符合東道國適用的國際協議、法律以及是法規，以及是國際公認的人權標準和原則方式加以改進。法案提到，根据是美国国务院发出的2019年个别人权报告，中国公安部部署了数千万个监控摄像头来监控普通民众，以及政治意见人士、宗教领袖，以及信徒、藏人，以及维吾尔人。法案仲点出了中国当局利用监控技术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180万维吾尔以及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监控以及镇压。法案警告说，中国官媒已经证实语音、图像、位置以及行为识别技术将会用于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法案生效起的120日内制定以及实施策略，以提供简报等方式向包括代表美国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个人提供信息。运动选手代表应该要有机会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权和安全问题，以及如何最好地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隐私。法案当中还指出，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当中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宣传胜利，亦都是对人权的一次重大打击。12年后的今日，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是急剧恶化。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的默克尔议员在声明当中还说，国际奥委会未能够对中国共产党举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要求它符合相关的人权条件，再次表明了国际奥委会对人权的漠视，并且允许他们的名字和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对香港自由的暴力镇压、异己的对西藏僧侣以及他的基督徒的迫害联系在一起。默克尔说，国际奥委会违反了自己的标准，疏忽地造成了美国运动员要暴露在侵犯人权以及实行侵入性监视的威权国家当中。美国国会必须要采取行动，确保告知他们的选手有关的情况。而与此同时，众议员国土安全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卡特科是敦促拜登总统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以回应中国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族的民族和宗教族群的种族灭绝行为。卡特科议员星期一致函拜登政府，表示在一个公开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国家参加奥运会，不单止是破坏了共享的价值。在给予拜登总统、国务卿布林肯、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以及国际奥委会的信函当中，卡特科还表示，在2022年的全球目光投向中国之前，他敦促大家是采取行动，和他们的伙伴以及盟友合作，令到世界上自由国家团结一切，在一个真正的实践奥林匹克宪章价值的国家举行这一场各国之间的荣誉竞赛。星期二，加拿大议会亦都通过了保守党议员庄文浩的一项动议，宣布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实施了种族灭绝。动议还要求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国际社会呼吁2022年奥运会是主办城市从北京是更改到其他的城市。这个月的较早时候，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是立刻转移即将在2022年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地点，声称如果不改变举办的地点的话，拜登政府应该抵制比赛，作为对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的回应。华尔兹众议员在2月17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无法认同北京应该是享有因为承办奥运会而伴随而来的种种利益，并且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向中国施压。白宫在2月3号曾经表示，拜登政府没有计划抵制2022年的北京奥运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日前谴责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对包括香港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在内的9名民主派活动人士的庭审是对香港法治的侮辱。 佩洛西认为这个是向外界传达一个令人心寒的信息，就是北京绝对不会停止对香港的权利和自由的镇压。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有香港民主之父称号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九名民主派人士去年四月被警方拘捕，指控他们组织及参与2019年8月一场未经批准的集会。案件在2月16日开庭审理，李柱铭、黎智英、何俊仁、李卓仁、梁国雄、吴凯仪、梁耀忠、何秀兰及欧乐轩等九个人出席应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一，就是2月22日，发表声明说，李柱铭和其他多位民主派领导人的庭审是对法治的侮辱，传递了一个令人心寒的信息，就是北京绝不会停止镇压香港的权利和自由。现年82岁的资深大律师李柱铭首次成为被告，起诉这九名民主派活动人士的案件还涉及公安条例、警方禁止和平游行的权力，以及上诉机制是否违宪，对香港人日后行使集会自由可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这宗案件的判决备受关注。佩洛西在声明之中说，美国国会两党两院一直以来追究中国镇压和践踏行为的责任，包括对维吾尔人、西藏、中国大陆人权活动人士和弱势群体。现时就是香港，他们必须确保所有受到北京压迫和迫害的人知道他们并没有被遗忘。佩洛西在声明之中接着说，中国政府必须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们扼杀人权的行为，美国必须将所有考虑所有的选项以追究中国的责任。在党派严重分歧的华盛顿的政坛，两会国会两党多次在香港自治和中国人权问题上面展现出高度的一致和共识。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上个星期五，就是2月19日联决其他几名两党议员推出一项决议，谴责中国和香港当局继续践踏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这项决议鼓励拜登行政当局和盟友以及伙伴合作，通过多边论坛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责任，并且确保私营部门意识到港版国安法对美国的安全、公民和长期工商利益所构成的风险。香港人民多年来都在为保卫这个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向他们保证自由而斗争。米克斯众议员在书面声明之中这样说的，他又说他支持这些人维护民主的努力，他将会继续和他的国会同事以及拜登行政当局共事，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区政府践踏港人权利的责任。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上个星期以可耻来到形容对这九名民主派活动人士的庭审，他说这一场庭审是可耻的，只是为了要将反对派禁声并且阻止民主进程。斯科特在声明之中又说，这些勇敢的活动人士并没有犯下真正的罪行，他们只是勇于为自己挺身而出，因此触怒了习近平书记脆弱的情感。林郑月娥特首应该停止充当北京的傀儡，真正支持他的人民。另外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亦都在推特上面发文表示对香港现状和前景的担忧，他说利用眼里面的国家安全法，中国共产党正是努力铲除所有热爱自由的声音。鲁比奥在推特思想上面说，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表示，美国必须要为人权发声，而中国将会为他践踏人权的行为承担后果。被问及美国政府会针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的时候，佩洛西上个星期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回应说，人权是美国价值的一部分，不能够为了其他利益而牺牲。他又说，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要令到世界知道人权是美国价值系统的一部分，当他们参与世界事务的时候，这些有关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军队、美国的力量，这种关系到美国的经济以及他们如何和其他国家互动，这些关乎到美国的价值。佩洛西在记者会上面又说， 我哋唔能夠為咗其中之一而犧牲另外一個，無論採取點樣嘅形式，佢希望佢能夠改變中國對待香港、西藏同維吾爾人嘅一啲行動。佩洛西喺星期一嘅聲明之中再次強調，如果佢哋為咗商業利益而唔清楚為中國人權發聲，咁樣佢哋將會失去喺全球其他地方為人權發聲嘅所有嘅道德嘅權威。呢個月初，挪威保守黨議員馬蒂爾德·泰布林吉德同彼得·弗羅里奇提名李柱銘角逐今年嘅諾貝爾和平獎。呢兩位挪威議員喺一份聲明之中表示，希望呢項提名將成為對香港民主運動嘅一個激勵，同時亦都能夠推動世界各地嘅自由嘅事業。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嘅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释出对华善意再受到中国僵化的回应。中国的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礼拜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提出九二共识的老调，去回应台湾新任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所提出的两岸未来能够春暖花开的对话期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马晓光说，九二共識是兩岸春暖花開的東風雨露，台灣的先生有意願就應該回到去九二共識。台灣剛剛上任的陸委會主委邱泰三在星期二2月23日理職時直言，中國已經將九二共識做了新的家註，亦即一國兩制。他說這種對話的前提讓到台灣民眾無法去接受，並希望雙方能夠務實判斷未來的交流。對此，馬曉光抨擊邱泰三故意扭曲，蓄意嫁接，重將邱泰三降格為呢一位先生。他話：呢一位先生刻意將九二共識同埋一國兩制混為一談，佢唔係唔知道㗎，而係故意扭曲、故意混淆、蓄意嫁接。馬曉光話：一國兩制是中國大陸方面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科學構想，九二共識是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提基礎，將這兩者移花接木混為一談，是民進黨當局妄圖否定九二共識、否定兩岸關係共同政治基礎的新花招。不過，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9年初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之後，分析人士普遍都認為，台灣民眾對於九二共識的普遍認知已經轉化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個是不爭的事實，並非民進黨政府單方面所引導出來的認知。習近平當時明確表示，九二共識是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台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並將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在兩岸政府意識形態各異的前提之下，邱泰三同埋馬曉光這兩位兩岸事務決策官員的首次交鋒充滿了敵意，各說各話，兩岸未來如何去開啟對話讓學者難以樂觀。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朱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兩岸目前的確冇辦法去達成政治共識，但既然結都打唔開，就唔好去解啦。佢呼籲兩岸應該拋棄呢一啲歧義，而且唔好將雙方嘅歧見作為對話嘅預設前提。相反地，佢認為兩岸應該盡快展開對話，化解緊張關係並穩定台海嘅局勢。佢話兩岸關係緊張嘅一個重要標誌就係，彼此對兩岸關係未來的前景都沒辦法達成政治上的共識，所以就導致各說各話。蔡英文政府的觀點是台灣前途要由台灣民眾來決定，中國大陸會認為拒絕統一就是台獨，所以雙方的定義到底有幾大的差別就不應該成為對話的條件，因為在目前雙方各自的內政格局之下，其實你要想讓這些對於兩岸關係的定義和台灣獨立的定義要完全走向一致化，本身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不要預設前提，不要將各自的表述造成對話的障礙。朱教授的不預設前提展開對話其實符合到民進黨的立場，亦頗具務實性，但相較於馬曉光與中國學界的主流思維，亦即兩岸對話在建立在九二共識或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就有所分歧了。據風傳媒的報導，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劉國森認同，台灣總統蔡英文所完成的最新國安兩岸人士報告，他稱包括新任陸委會主委邱泰三、新任國安局長陳明通和去年八月份才上任的海基會副董事長詹志雲都是大陸通，亦都是一時之選。但他說能否發揮所長仲需要做系統性的調整，特別是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法理定位需要做準確有效的闡述，否則他們三個人可能一樣會被富閒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所所長朱松嶺亦都表示，在當前形勢下，如果台灣當局不認同九二共識，無論怎樣去調整兩岸人士報告，恐怕難以形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台灣總統蔡英文近日完成國安團隊的任務與隊形的再部署，並稱在人事上形成外交、國安和兩岸的三個鐵三角，以守護國家安全、維持區域和平穩定。新的人事異動上，除了兩岸人士的兩大最新任命之外，在國防軍事上，原國安局長邱國正升任國防部長，而原國防部長嚴德發則轉任國安會之委，都已經完成交接。對此最新一批的人事部署，馬曉光在星期三的記者會上也說，關鍵是要看政策和行動，如果僅僅是換湯不換藥，這個病恐怕都是醫不好的。最終民進黨當局拿出什麼的兩岸政策，是不是能夠回到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這個是關鍵。相較於馬曉光的不置可否，南京大學朱峰教授評論則是幾好的，他說蔡英文政府的國安團隊成員中獨派的色彩相對薄弱一些，亦都較務實。朱峰認為蔡英文政府的確釋出對話善意，不過他認為這是為了因應美國拜登總統上任之後可能修正中國政策所做的調整。朱鋒說拜登上任之後應該不會再同埋前任特朗普政府一樣大打台灣牌，來到搞動美國所奉行多年的一中底線。在此前提之下，他認為蔡英文政府行動在前，有意透過最新的人事報告來到為兩岸重啟對話鋪路，而進一步降低與大陸的對抗態勢。朱鋒重申兩岸對話有它的急切性，例如他說中國頻繁的軍機繞台是為了反映國際局勢的發展，亦都顯示出中國不會因為台灣依附在美國之下而有所卻步。因此如果台灣希望中國作出讓步停止軍機繞台，台灣要提出什麼的作為，釋出什麼的善意，他說這個將會是未來兩岸要坐低下來對話的議題之一。位於台北的師範大學政研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同意，蔡英文政府的最新人事部署主要是回應美國，表明台灣願意配合美國的態度，因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先前已經提出呼籲，希望兩岸展開有意義的對話，進一步呼應了蔡英文今年的元旦公告，當時蔡英文重新願與大陸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之下展開有意義的對話。不過范世平說馬曉光回到九二共識鐵板一塊的回應符合他的預期，他說那就意味著蔡英文政府即使透過行事風格較為柔軟的陸委會新任主委邱泰三的任命來到展現善意，對岸仍然不可能將他視之為善意就此展開對話。換言之，兩岸要在蔡英文任內重啟對話仍然有難度，尤其中國對台獨的政治定義太過寬泛，形成對台工作的極大障礙。范世平說 如果是按照中共的定義，就是說拒絕統一就是台獨的話，這樣台灣大概有 90% 的人都是台獨了，那你在對台工作上你要怎樣去推動呢？方西平說，台獨比較精準的定義就是法理台獨，亦就是推翻中華民國，建立台灣共和國。但在民進黨內，例如副總統賴清德之類的務實台獨工作者，早就透過台灣前途決議書認定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為中華民國，不會亦都不需要再追求法理台獨。他說，外界或許將此視為華獨或者是獨台，但是這個亦都是的確代表台灣民眾的主流思維，因此中國如果能夠堅持只能夠同接受統一者對話，這樣兩岸對話的基礎將會非常之薄弱。另外，針對蔡英文政府的最新人事佈局，外界大多數以蔡政府向中國釋出善意來到解讀，但范世平看法不同。他說，蔡英文政府絕非向中國示軟，他說，我覺得是一手軟一手硬，軟的方面如果你覺得右泰三是軟，那我覺得陳明通就是硬了。范世平認為，蔡英文透過熟練中國事務的陳明通來到出任國安局長，整頓國安情治體系，將會強化台灣的情報作戰能力，這個其實是展現出對中國強硬的一面。他說，國安局是台灣重要的情治單位，但在過去陳水扁和馬英九任內，甚至蔡英文過去四年的任內，亦就是總計20年內，其實都未發揮過實力。范世平說，國安局發揮角色最重要時代是前總統李登輝任內，當時國安局長殷宗文角色關鍵，輔助李登輝經歷1992年兩岸共識的形成，促成1993年兩岸的孤光會談，1995年的李登輝訪美行程，1999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以至2000年台灣的總統選舉。他說，當年時任李登輝政府國安會諮詢委員的蔡英文完全了解國安局的角色和重要性，因此他認為未來蔡英文將會施承李登輝的謀略，發揮國安局的功能，來到強化台灣對中國的情報作戰能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180個國際人權組織將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定調為種族滅絕奧運並且公開呼籲抵制之後，未來一年對中國這個人權紀錄欠佳的奧運東道主來講，很可能是充滿爭議和難堪的一年。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針對抵制呼聲，目前國際奧委會的全球贊助商大多數都禁聲不表態，但是部分觀察人士認為這個是因為贊助商還未感受到政治壓力，他們說明年2月賽事登場之前，全球譴責北京在新疆設立集中營，監禁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或打壓香港人權和民主等之聲浪將會與日俱增，亦都應該會有不少運動員勇於挺身表態，屆時中共將會面臨很多難堪的場面，而贊助商亦都會感受到抵制聲浪對他們的公司聲譽的影響。不過亦都有分析人士反對將奧運賽事與政治掛鈎，並指出這樣的抵制雖然有損中國形象，但是最終受害最深的恐怕還是運動員的參賽權益，而且很可能無助改善新疆的現況。美國史密斯學院經濟學教授，同時亦都是奧運經濟學專家的安德魯·辛巴里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目前的局勢非常詭調，已經有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政治人物以中國的人權紀錄違反奧運憲章為由，支持取消北京主辦權或者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
Every company is going to assess the state of political protest.
他說，如果這樣一對新疆、香港、西藏等議題的抗議聲浪持續不斷， 咁將會對中國係非常難堪嘅負面宣傳，亦都會連累到奧運全球夥伴贊助商嘅聲譽。雖然目前大多數嘅贊助商都唔願意表態，咁佢話每一間贊助商將會評估政治抗議嘅態勢同埋抵制嘅嚴重程度。目前國際上對中國主辦爭議嘅人權議題嘅抨擊先至啱啱開始，冬季奧運賽事12个月之後先至會開幕，因此有一啲公司尚未感受到政治壓力或者係抵制呼聲對佢哋嘅產品嘅可能衝擊，但會噶，佢哋會感受到與日俱增嘅政治壓力。
But they will. You'll see increasingly that happens.
辛巴里斯教授認為，各界目前仍然忙於防疫，亦都較為關注七月即將登場嘅東京夏季奧運會，因此尚未將注意力轉移到去北京冬季奧運會。但他認為，只要抗議中國人權紀錄的聲浪持續並引發負面的宣傳效果，例如美國可口可樂這種大型贊助商未來就可能會向國際奧委會施下施壓。不過即使可口可樂真的以北京違反奧運憲章為由與 IOC 談判贊助問題，但他說最後可能會演變成對各方形象都不佳的法律戰，因此這類斡旋只會在台面之下進行，不會公開化，最後亦都很可能僅會以少付一些贊助費來收場。辛巴里斯教授說，奧運其實是賠錢貨，得靠贊助商的財力來支撐，因此企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不可以看小的。以今年的東京奧運會為例，他說 TOP 計劃已經為 IOC 貢獻了近20亿美元的進帳，另外東京夏季奧運會的營收約在50亿美元，其中33亿美元的進帳是來自日本國內的贊助商，佔了最大宗，其次是來自 IOC 的 TOP 不到10亿美元的進帳，因為票務和紀念品等其他收入只有近8亿美元。因此，他說贊助商是包括2022北京冬奧在內的所有奧運賽事背後最大的金主，他們對主辦單位有一定的影響力。北京已經主辦過2008年的夏季奧運會，應該很清楚辦奧運勞民傷財，亦都沒辦法刺激經濟或者旅遊業。辛巴里斯教授說，據算法不一的統計，2008年夏天北京的旅遊業營收其實是下跌了 8%-20% 的，因為一般的觀光客除非是奧運迷，否則都會選擇避開這個擠擁又昂貴的旅遊時段和地區。辛巴里斯認為，中國現在仍然積極去主辦奧運，其實著眼不是盈虧，而是國力的展現。
It gives them legitimacy to be associated.
他說對習近平或者中國來講，主辦奧運將會提升他們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奧運為他們帶來曝光度，亦都讓他們取得正當性，與國際奧委會所宣稱之對人權、世界和平的推進以及對體育發展的推廣等面向以至賽事都有所連結。這個亦都是部分國家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擔心各國運動員會成為中共宣傳的工具，而建議取消北京的主辦權，或者以不派運動員參賽或者不派外交使節或人員出席的方式來到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在運動員方面，辛巴里斯教授說，至少在美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運動員願意透過社交媒體來到做政治的表態，特別是針對種族歧視的相關發言，這個其實可以爭取到很多追隨的支持者。他說運動員單是在社交平台的政治表態預計就可以創造高達12億美元的營收，因此政治意識較強的運動員亦都越來越敢於發聲。辛巴里斯教授認為，未來針對北京的人權問題可能有運動員發出正義之聲，雖然很多公司會很敏感，但如果他們選擇 靠邊站的話，選擇和發出正義的運動員或消費者企在一起，亦都可能反而會刺激銷售量或提高客戶對產品的忠誠度。美國之音以電子郵件寫信給可口可樂、愛彼迎、Airbnb、三星、英特爾、緣分、安聯人壽、歐米加等幾間的大型贊助商，希望取得他們對抵制呼聲的回應，但其中只有歐米加和安聯人壽透過電子郵件回覆，多數都沒有回應。歐米加向美國之音表示，他是奧運指定的計時單位，因此不會針對他的角色以外的議題去發表意見。我們緊守對運動員的承諾，會忠實準確地為每一場賽事去計時。安聯人壽向美國之音表示，他的贊助年限為2021到2028年，不打算違背這個協議，因為安聯人壽認同奧運所推崇的卓越、友誼、尊重和和平的價值。不過安聯人壽也說，該公司對各類歧視保持零容忍的高標準，亦都視為公司的行為準則。另外，安聯人壽版圖擴及全球70个国家，雖然各國的人權觀各異，但該公司相信他們能對其他國家人民的繁榮和安全有所貢獻，因此我們不想要退出，我們想要爭取能見度。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熱西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大型奧運贊助商都已經收到人權團體所聯名發出的公開信函，呼籲他們共同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或透過他們的平台來教育大眾有關新疆集中營的議題。但他說，多日來沒有一間的企業正式回應，即使是號稱支持人權的 Airbnb， 恐怕亦都因為怕損及他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因此截至到目前仍然選擇禁聲。發言人迪里夏提熱西提表示，人權團體主張犯下種族滅絕罪的中國已經違反了奧運憲章和精神，因此國際奧委會應該主動糾正錯誤，取消北京的主辦權，並將2022年冬季奧運會移至其他城市進行。如果國際奧委會堅持促成北京的種族滅絕奧運，他說人權團體將會持續呼籲各國政府、運動員、贊助商和消費者發出正義之聲，全力去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和中共此一嚴重踐踏人權的政治體制。不過，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所名譽所長蘭普頓星期二2月16日在新聞周刊撰文反對抵制，他認為抵制效果不彰，歐美60多个国家在1980年集體抵制當年的莫斯科奧運，是奧運史上最大的一次抵制，但是根本都沒辦法迫使當時的蘇聯撤離阿富汗或者停止此一入侵的行徑。普頓認為，相較於缺席奧運，積極留在2022年北京冬奧的場上，反而讓民間或人權團體可以找到機會發聲或者抗議，反而是比較積極的做法。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熱西提說，他認同反對抵制者的部分觀點，但他認為類似的策略亦都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採取過，當年各國和北京所協商爭取到的開放和傳媒自由採訪權其實都非常有限。他說，自2008年北京奧運以來，中共反而變本加厲對各種族進行有系統的迫害，證明他根本就不願意兌現他所承諾的奧運精神或者是改善人權紀錄，因此各界不應該再對中國存有幻想。
只有抵制了才能向中國發出明確的這個聲音，如果妥協，那麼北京會利用各種方式來達到自身所需求的政治目的。所以說呢，在冬奧問題上呢，我們呼籲應當採取呢更加強硬 明确的这么一个。
迪里下提以西提话，只有抵制才能够向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如果妥协，这样北京会利用各种方式来到达到自身所需求的政治目的。所以说，在冬季奥运会问题上，我们呼吁应当采取更加强硬明确的立场。任何的妥协或任何对于中国抱予希望，都是变相地对于专制国家的一种支持。台湾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同时都是中亚学会秘书长的施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虽然认同透过抵制来到施压中国，但是不是要走到抵制的最后一步，未来一年还有变数。他认为最大的顾忌是，一旦采取抵制，不单止效果有限，而且损失最大其实不是中国或者他的国家形象，而是缺席赛事的运动员。
现在用杯葛奥林匹克运动会这种 strategy 来给中国施压，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可是真正是不是要杯葛，那要看之后的发展。当然我也赞成后面一种讲法，其实你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只是让中国形象受损，可是中国形象本来就已经不是正面的，他也不在乎多一点的损害。
他说现在用杯葛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种的策略来到向中国施压，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但是真正是不是要去杯葛呢，要看之后的发展。当然我们都赞成后面一种讲法，就是这个并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只是让中国形象受损，但是中国形象本来就已经不是正面的了，他亦都唔在乎多一啲嘅损害。施建宇指出，中共对新疆集中营嘅处理近期似乎有所放软，因为部分曾经遭监禁几个月至几年嘅维吾尔族人称，佢哋有收到薪酬。虽然冇办法证明呢种讲法系咪中国大外宣嘅一环，但如果中共嘅态度确实有所转向，西方国家睇到呢啲改变，再加上中共在未来的双边贸易谈判上，如果亦都愿意有所妥协的话，很可能各个国家接着下来就没必要去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了。虽然美国已经将新疆集中营定调为种族灭绝行为，但是施建宇说，美国的指控如果未升级到实质的制裁，向法院提出起诉的法律行动，或者推出新的对华政策，就只会沦为口水战，中国恐怕都不会理会，亦都不在乎。施建宇说，中共到底在新疆设立集中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外界至今都看不清楚，这个是最令人担忧的。他认为，不理是反恐去伊斯兰极端化还是同化，他认为都不是中共设立新疆集中营的最终目的。他还说，近期兴起的抵制声浪对奥运赞助商来讲其实并不是最大的困扰，他认为赞助商大概都不会轻易放弃奥运赞助机会，但如果要用赞助权来到换取美国放弃对他们在中国制造产品的制裁，这样企业应该就会配合了。企业亦都会积极游说政府不要将人权和贸易谈判勾挂在一起。位于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全球经济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很大，现在只有中国的经济表现相对较佳，因此很多企业在未来两年的前景都放眼在中国市场。因此他说，在人权和经济议题上的取舍，奥运赞助商一定会是选择经济利益的。
从赞助商角度来讲，他们想得到最大的利益是他们的经济利益嘛，所以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嘴上或者口头上，一定程度上他们会谈到你所谓的人权问题啊、政治问题啊、其他的问题啊，但决定他们去不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是他们的经济利益嘛。
他说，从赞助商角度来讲，他想得到最大的利益是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嘴上或者口头上或者一定程度上，他们会讲到所谓的人权问题啊、政治问题啊、其他问题啊，但决定他们去不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根本原因，抵制与否，还是他们的经济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被视为新冠肺炎的重灾区的新加坡，近期疫情逐步受控，民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但另一方面，当时数以万计的外籍劳工，包括不少是来自中国的工人，仍然被强制隔离，没办法正常工作，他被逼滞留在新加坡的外劳，他们的人权是否得到保障，是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美国之音接触到一名曾经因为感染新冠肺炎被强制隔离的中国工人，从中了解到新加坡外劳宿舍的实况。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韩永吉由乡下河北定州市去到新加坡做建筑工人，本来每个月是赚取到2000多元新加坡币，但是他不幸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右眼失明，治療期間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長時間要在外勞宿舍接受隔離。早前已經回國的韓永吉向美國之音回憶，被隔離時要同另外11名工人瞓在同一間房的碌架床，共用洗手間和廚房。
8米乘4米的一個房間，我們這個房間裡住了。
韓永吉說他當時住的是3米乘4米的房間，间房入边住咗12个人，全部都系中国人，瞓嘅系铁床、碌架床，入边有2个洗手间、1个厨房，洗衫就唔系咁方便，洗完都冇地方晾。每日嘅飲食会直接送到去劳工营，听到喇叭广播后，每间宿舍会派1个人去攞。韩永吉对于外劳宿舍嘅安排基本满意，但系失去人身自由令佢难以忍受。韩永吉说宿舍不给工人离开，会有专人看着，一见到就会叫工人接受隔离的时候可以在宿舍范围走动，宿舍甚至会安排早操活动，等工人心情愉快，工人都想出去吹下风，留在宿舍里面没病都会变有病，时间实在太长。疫情令到外劳宿舍人心惶惶，韩永吉埋怨宿舍为工人提供的监测太少，自己和多名室友几乎被延误诊断。
你像我们在劳工营2个月，
韩永吉说自己在劳工宿舍2个月内总共才检查了4次，宿舍根本不将劳工当回事，一开始一个人都没有受感染，但是最后一次检查当中12个人检查了6个，6个都有受感染，最后当局就将这6个人搬了出去。工人对政府一点信心都没有，都想回家。根据新加坡官方数字，疫情爆发至今全国共有接近60000宗确诊个案，当中绝大部分是经由核酸检测证实受感染的外籍劳工。但如果连同接受血清测试的外劳一起计算，染病外劳总数超过150000人，亦即是说住在40多间外劳合法宿舍的超过300000名外劳，几乎每2人就有1人受感染。韩永吉的个案一直由外籍劳工权益保护机构情义之家社工陈宇汉跟进。陈宇汉向美国之音表示，新加坡约有1/3的外地劳工是住在劳工宿舍，新加坡政府的宿舍法令亦都主要是针对这一批外劳。
他们呢不能够没有雇主的允许。
陈宇汉说，法令规定工人没有雇主的允许是不能够离开劳工营，除非有特别的情况，譬如医院的预约等等。所以他们每日要工作的话，会有雇主派专车将他们载到去工地，做完工就会坐车回到去宿舍。工人是不能够私自出外活动，就连到超市买嘢亦都唔得。情义之家曾经向政府反映外劳的困境，其后当局颁布了另一法令。
在过去几个月来，有很多报道，很多劳工在劳工营里面自杀。
陈宇汉说，过去几个月有报道说有外劳在劳工营里面自杀了，暴露了很多工人已经出现心理问题。所以情义之家向政府提出，过多的封锁和管制会对工人产生心理上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阔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